现在我们要来探讨十存启示，就是神透过有位格之人的启示。
虽然神学家们通常不用十存启示的名词来谈论启示的这个层面，不过根恩教神学主流的观念一直认为，神透过人或显于人心的启示来显明他自己，是属于一般启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不是提出一种新的启示，只是把历世历代神学家们所接受的这种一般启示做了不同的分类和组合。
例如威斯敏斯特信条一章十节提到，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裁判完全跟随。信条清楚讲到，圣灵是所有宗教争论的至高判决者，而对圣灵判决最明确的引导就是圣经。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即使信条认为圣经是其他决议服从的至高准则，他并没有说这些其他决议是无用或者无效的。事实上，信条认为他所列出的也具有他们的价值。虽然这些论点都必须服从圣经的权柄，神也使用教会会议、古代作者、世人的教训和个人的灵感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我们可以称这些人为的判决是实存启示，他们不是历史或者自然创造的呈现，不是神直接超人的沟通。
不管是一群人导出的整体公认的神学结论，还是个人自己的判断，或是圣灵对信徒们内在的引导和光照，它都与神借着人类给予的启示相关。
如同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在基督教伦理学里，这些实存启示也是很复杂而且相当重要。
首先，人类领受的实存启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就是所谓的实存启示的外在部分，另一个就是实存启示的内在部分。
实存启示的外在部分包括人的存在、人的判断，包括个人的和全体的，以及人的行为。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启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影像或者反射。人类的形象反映出神的尊贵和荣耀，因为我们反映出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观察人而学到许多关乎神的事。其次，个人和全体的判断可以是一种实存的启示，这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有着密切的关系。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摩西如此记录人类受造的历史。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虽然我们从人按着神形象所造的这个事实可以导出许多的观点，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与其有关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神授权给人类做代理，
使他们能够管理整个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当人实施权柄时，就是反映出神的性情。
另一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态的具体运作，就是在创世纪二章十九节， 我们读到下面这些记载。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这是圣经里我们所看到人开始行使神授予他权柄的第一个例子。
不管我们对这个例子有什么看法，至少我们知道亚当在为动物命名时，他是在思想而且做判断。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人类以神授权的权柄思考并做判断抉择时，我们就是在反映出神的性情。
而当威斯敏斯的公认信条里讲到的教会会议、古代作者、世人教训和私人灵感时，其实就是特别指向这一类型的活动。
例如《使徒行传》15章提到教会领袖聚集在耶路撒冷，决议外邦人归信基督信仰以后该遵守的条例。参加而且支持这个会议的人有使徒彼得和保罗等人，他们送了一封信给当时各地的教会，解释会议所做的决定。使徒行传15章28到29节，路加记录了那封信里包含这样的话语：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注意耶路撒冷会议的宣告不只是他们的决议，也是圣灵的意思。与会者了解神可以使用他们集体慎重的考量来决定教会当行的道路。这不是说会议的抉择不会有错误，只是指出圣经里有这样的先例，让人相信神可以使用一整群人来启示他的真理。教会以小组聚集也是如此，例如马太福音18章16和20节，耶稣这么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教导，若有两三个基督徒见证人确实定准教会的管教事件，他是支持他们如此行事授予教会的权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结论，当基督徒以小组方式聚集施行判断时，他们的决议虽然不是无误的，然而神仍然可以用个人和群体的判决来引导他的百姓进入真理。除了人的存在和判断，神也使用人的行为当作实存启示的一种外在的形式。我们常看到圣经的作者们鼓励他们的读者要效法别人的行为。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6和7节，你们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保罗赞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跟随他的榜样，因此也成了其他人效法的榜样。因着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的行为反映神的性情，那就是一种启示，所以也成为伦理行为的准则或标准。
实存启示除了这些外在的模式以外，实存启示还有它的内在模式。
虽然圣灵以许多的方式运作在人的内心启示神的真理，我们在此只着重两个。首先我们要探索的是神学家们通常称为的光照，其次我们要考察那些显于良知的所谓圣灵的内在引导。 谈到圣灵的光照，我们指的是神给信徒甚至非信徒的一种理解认知的恩赐。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心思时，他使这个人具有以前他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就是圣灵光照的一个明显例子。那里记载着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西门彼得无法凭他自己可以知道耶稣是基督，他也不是听别人说的，乃是神直接将这个真理启示给彼得。当然，彼得本人是见过耶稣，所以他个人对耶稣的认识也导致他理解耶稣是基督。不过有许多人也见过耶稣，却没有这样的体会。差别在于圣灵在彼得心里工作，使他也有这样的认识。保罗把信徒蒙受光照讲得相当清楚，哥林多前书2章11和12节他这么说道：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保罗的重点是信徒和非信徒可以理解同样的事实，但领受的方式却不一样。所有的人因着是有限的受造物，所以对启示的理解就受到了拦阻。然而圣灵运作在信徒的心里，使我们对福音和神的真理有超自然的理解。最粗浅的一点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因着圣灵光照而信靠耶稣是救主。腓立比书1章29节保罗这么写道：你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译成蒙受恩典这个希腊词原意是白白得到。保罗指出腓立比人不是蒙受机会去相信，乃是神将信仰耶稣这个恩赐白白地给予他们。因此所有的信徒得以相信耶稣，以他为救主，乃是出自圣灵的光照。很有意思的是，圣经也讲到神光照非信徒们。我们已经看过神借着一般启示将真理启示给非信徒，可是根据保罗，神也借着光照将真理教导给非信徒。罗马书2章14和15节保罗这么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换句话说，包括非信徒在内，神使得每一个人心里对他的律法都有基本的认知。无论面对怎样的一般启示，我们本能的就会知道哪些事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的良知也对此同作见证。除此以外，圣灵也常给予所谓的内在引导。光照主要是认知性的，然而内在的引导则是比较感性而直觉的。这也是圣灵运作在人心里将神性情的真理启示出来最普遍的一种方式。 内在引导可以建筑于我们个人的良知，或经常是一些无法描述的感受，觉得神要我们采取某种特别的行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讲到这种微妙的内在引导。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注意，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我们知道或者相信的，
而是我们立志或渴望想做的事和我们行动的内在动机和态度。
这通常也是一种启示，因为它是将关乎神性情的感动和洞察传递给我们。如同其他形式的实存启示，因着它是启示神的性情，
所以也就成为我们要必须顺服和要极力遵守的准则。